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感动土耳其。2010年2月19日至24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著名的尤诺斯·艾姆兰文化中心举行，参观者们被美展深深感动。画展的留言簿上写满了参观者对法轮功的认同以及对中共迫害暴行的谴责。在6天的画展期间，许多来自不同大中小学的学生成群结队前来参观。9岁的小学4年级学生艾里夫·丘鲁克，在一位法轮功小学员的解说和陪同下，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所有作品。最后，他在画展留言簿上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非常喜爱法轮大法，我认为法轮大法非常好。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我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我希望参与迫害的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隆重开张。3月6日中午，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在悉尼市中心的著名书局大楼隆重开张，这是全球第3家法轮功书籍专卖店。澳大利亚天梯书店副董事长、古玩收藏家戴美玲女士，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纽省多元文化机构副主席吴先生，悉尼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史蒂芬·辛等上台致贺词，并共同主持了开张剪彩典礼。李洪志先生所著《转法轮》享有上天的阶梯美誉。始建于2007年的天梯书店，致力于开设法轮功书籍专卖店，专门提供各语种转法轮和种类齐全的法轮功书籍、DVD、CD 等音像制品及法轮功讲座等。目前除新开张的首家澳大利亚天梯书店之外，还有美国天梯书店、加拿大天梯书店和网络天梯书店。在开幕典礼上，天梯书店副董事长戴美玲女士感谢众多嘉宾到场。她说，在中国，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曾经是1997年的畅销书。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就禁止人们阅读法轮功原著，并销毁了大量的《转法轮》。从那以后，人们无法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找到法轮功书籍。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在致辞中介绍说，全球首家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致力于为希望正面了解法轮大法的公众提供法轮大法原著和音像资料，帮助现代人理解传统修炼文化，理解修与练的关系和内涵。相信这家开办在悉尼的天梯书店将给喜爱修行和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澳洲人开辟方便之门。纽省多元文化机构的副主席吴先生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团体已经10年了，法轮功社团对社会做了很多贡献。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公民，为社会提供义务服务，带来了精神修炼的文化，我们非常感激。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向澳洲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你们成果丰硕，澳洲社会感谢你们的贡献。 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斯蒂芬辛先生则表示，我没有遇到过比法轮大法修炼者更善良的人，我支持你们信仰真善人的权利。听说天梯书店开张，我太高兴了。而且天梯书店就坐落在澳洲最著名的书局大楼。天梯书店的意思真的就像一个通向天堂的金色阶梯。我希望会有很多人来了解和学习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奥运造假与天安门自焚。国际体操总会日前调查发现，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体操选手董方潇虚报年龄参赛，中国队可能被剥夺悉尼奥运女子体操团体铜牌。总会还取消了董方潇在1999年天津世锦赛的成绩。另一名受到总会调查的前中国队选手也被指低报参赛年龄，总会已对他提出警告。董方潇的年龄问题引起关注，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的。当时他的注册资料显示，他出生日期为1986年1月23日。这样算来，董方潇在参加悉尼奥运会时的年龄只有14周岁，而董方潇在体操总会的数据库中的出生日期为1983年1月20日。在北京奥运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温哥华《太阳报》等各大媒体纷纷以显著位置报道京奥造假事件。开幕式上9岁女孩林妙可的一曲《歌唱祖国》竟是假唱。幕后真正的歌唱者是7岁女孩杨佩仪。京奥组织者承认，开幕式上从天安门广场向鸟巢体育馆移动的令人惊叹的巨人脚印烟火，实际是电脑化的。体育馆的门票销售一空，其实是动员假观众，制造上座率的谎言。以虚报年龄来夺取奥运奖牌，与假唱风波等造假事件，如果说是中共的虚荣心理作祟，那真正显露中共邪恶本质的造假丑闻，当属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就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所谓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还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二，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被紧紧地用纱布包裹，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三，王劲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没被烧着，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和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事实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了中共的无数骗局，例如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大跃进造成3年大饥荒，致使4000多万同胞被活活饿死。对非典萨斯疫情的刻意隐瞒欺骗，最终导致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中共历来都把百姓的生命视为草芥。中共的历史就是残暴镇压的同时又反复愚弄民众的历史。在对法轮功的10年迫害中，谎言欺骗更是逐步升级，变本加厉。从所谓的不让吃药到自杀杀人， 制造自焚伪案，却极力掩盖对法轮功学员虐杀、活摘器官等罪行，一直用谎言维持着迫害。到2010年3月中旬为止，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发表三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逼近7000万，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是否应该早日清醒了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百年古镇传新奇。在豫皖交界处有一座百年古镇，镇上有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化名叫李彤。半年之前，李彤家原来的住宅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令人拍案叫绝。李家原宅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里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最多只有1米宽的空隙。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1年前死了，李彤曾经几次雇人要把树砍了，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而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扎在房屋底下，怕砍树毁坏了房子，不敢动手。2006年冬至这天中午，一阵飓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都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不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议论纷纷，这树倒得真神了，就这么个小旮旯，那么大的树倒偏一点儿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晌午饭店生意正旺，如果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房倒屋塌，人员伤亡。李彤虚惊后马上悟道，因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师父的法身悄然而护，今天才得以逢凶化吉。同时，师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有缘人引导到这里，让自己救度。于是他就抓住这个难得的机缘，向在场民众证实大法，揭穿中共的谎言，慈悲劝大家退党保命。众人大都明白了真相，有几个人当场就表态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李彤的儿子过去受中共的宣传蛊惑，误解大法，对父亲做的事情不理解，他亲眼目睹这件奇事后幡然醒悟，对父亲说，以前你说李老师保护我，听着就像说着玩一样，这回我可信了，如果不是李老师保佑，大树歪下来砸死了人或是伤了人，咱那片宅子卖了也不够赔人家的，这回我真信了，我感谢李老师。 李同之子向父亲请回师父的相片，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开始拜读宝书转法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台湾清华学子的故事。就读台湾清华大学资讯工程研究所的林胜雄，在大学四年中学习成绩遥遥领先，又是电脑研究社的成员、资讯部部长，获得不少奖项。教授佩服他的卓越，同学们也好奇他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与绝招。笑容腼腆的林胜雄表示，我的法宝就是一本书《转法轮》，我就按书上写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摆正好心态，无求自得，自然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林胜雄回想起在重考大学那一年，压力重重，每天浸泡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他唯一的减压方式就是阅读免费报纸。在十几个刊物里，胜雄只爱看《大纪元时报》，因为其中短篇的法轮功修炼故事最吸引他。当他读到一位建国中学学生的故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升华，快乐学习，学会了凡事做而不求，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胜雄心中也萌起修炼法轮功之意。当胜雄一口气把法轮功著作《转法轮》看完后，就被书中博大精深的内涵所震撼，人生中不解的疑惑在这本书中都找到了答案，茅塞顿开。他把这份喜悦与家人分享，他的父母也相继走入了修炼。胜雄谈到，未修炼前自己是一个叛逆的年轻人，在高中时对老师讲的话有不同的想法，便直接冲到办公室找老师论理，脾气易怒，也很固执。他以前也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母亲争执。修炼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胜雄说，母亲总是要求我一定要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觉，否则就罚我不让我用电脑。我觉得母亲的要求很不合理，一言不合，一股冲动就夺门而出。当他走到门外的时候，立即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他反问自己，我做到真善忍了吗？我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母亲也是出自关心儿子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不满的心情就销声匿迹了。大学校园内要实施全面电脑化，教授来找胜雄帮忙，因为当时胜雄做的资讯系统是全校最顶尖的。胜雄完成的速度与品质深获教职员的肯定。当问到酬劳时，胜雄说由教授来决定。一些学生做的系统效果不好，却要求完成一个项目10000元。教授说，希望像胜雄这样品学兼优的人才再多些就好了。体验到修炼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升华，同时得知很多大陆同修遭受着中共的残酷迫害，所以胜雄尽量利用课外时间向大陆游客讲述迫害真相。他衷心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美好，早日结束发生在大陆的迫害。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为父申冤，江西清两女儿再遭绑架。2010年3月2日晚7点左右，重庆江津区法轮功学员江西清的大女儿江红和三女儿江平，再次被江津区几位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重庆市610办公室绑架。法轮功学员江西清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致死至今已经1年有余， 他的家人虽然在重庆当局的打压下仍然坚持为父申冤。2010年3月1日，江红和江平再次陪同代理江西清案件的两位律师就父亲被迫害致死的事件进行立案申请。第二天，他们陪同律师把立案申请书递交到了重庆第一中级法院，法院告知在7个工作日之内予以答复。随后，他们就把律师送到江北机场，在机场，他们就发现被警察跟踪。这些警察被发现后，就直接提出要送江红和江平回江津，他们表示拒绝。然后他们俩乘车到了菜园坝汽车站，准备回江津。他们刚下车就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强行带走。3月3日，家人得知消息后就到江津区政法委和公安分局要人，但这些人先是一口否认此事与他们有关，后来在家人的一再逼问之下，区政法委书记万凤华就说，只要他们写不请律师的保证就放人，否则要强制学习10几天。后来江红的女儿张潇月独自一人再次到区政法委要人时，万凤华威胁道，你再来闹事就把你也抓起来。江西清在上海的四女儿江丽和律师也分别打了电话给这些人，他们有的一口否认，有的也说只要保证不请律师就放人。重庆江津66岁的老人江西清原为江津区税务退休干部，修炼法轮功后辛勤工作，关心他人，乐于助人，身体一直很好。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2008年奥运前几天就被中共劫持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7大队。2009年1月27日，大年初二下午，家人去劳教所见他时，人还好好的。不到24小时，2009年1月28日，家人突然接到劳教所电话，声称人已去世。在这之前，他65岁的妻子被秘密判刑8年。在江西清老人被劳教所宣称去世7个多小时后，子女们发现老人的人中、胸部、腹部、腿部还都是热的，惊呼道，我爸没死，还是活的，快救救我爸爸，快救救我爸爸，我爸爸没有死。家人们想为老人做人工呼吸，被在场的劳教所警察等20多人强行拖出殡仪馆的洞库大门。江的家属一直找有关部门，要求劳教所对此负责并严惩凶手。西山坪劳教所、江津政法委和610妄图逃脱他们的罪责，通过地方的恶警、国安大队和公安派出所对江的家属进行骚扰和威胁。目前，江红和江平仍被非法关押。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安全与健康，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科学发现，就如同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一样，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真相，那就是人类被病毒侵染的根本原因是道德溃败的结果。俄罗斯《命运与安全》杂志2003年第3期 刊登了一篇题为《萨斯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对萨斯在中国的流行进行了解释。文章作者名叫古班诺夫，是一位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他研究的一个项目是如何在3到6天内有效地控制清除大范围的流行病，其中包括萨斯。作者表示，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实践，他们得出了独特而有趣的科学结论，那就是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的一个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作者表示，通过对于艾滋病、肝炎、包括萨斯等病毒的产生、传染方式的研究发现，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地生产发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最后，古班诺夫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的损伤。病毒可以根据大脑所辐射的光谱而产生。作者反复强调了思维是有形体的这一概念。人的大脑在活动时就会产生这种有形体，而这种有形体却有正与不正的善恶之分。文章解释说，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总是发出正的有形体，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但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携带者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只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从而产生对病毒的所谓偶然捕获。另外还有一种共振产生的捕获，它不会因为病人和感染者之间距离的加大而减弱，甚至电话、手机都可以激活这种共振。病毒能够进入体内，是因为人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使身体周围的信息能量层发生变形和裸露，从而使人体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例如人在感染肺炎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使身体周围的能量层在左上半身的部位产生了裸露。如何才能摆脱流行病毒呢？对于这个问题，古班诺夫在文章最后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对健康实质的认识，努力学会做人。其实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早就告诫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善恶有报在古代是一种社会常识，而随着道德标准的扭曲，现在却被很多人视为迷信，但善恶有报的天理却不会改变。对于萨斯为何在中国流行，古班诺夫认为，这是文革时期的烧杀抢掠导致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准下降而造成的。其实何止文革，中共一直都在系统地破坏传统道德，特别是1999年又开始迫害法轮功，不允许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近年来肆虐的各种瘟疫，如何才能保住生命与安全？也许提升道德才是最根本的自救之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